Hello， 欢迎收听数码营销聊天室。大家好，我是英俊，在2009年正式踏入数码营销的行业，期间也创立了数码营销咨询公司 ABR Group， 将我们13年来的实战经验编制成数码营销课程，成立了怪兽学堂。我们曾经帮助超过200家企业和品牌成功步入及站稳 online 的市场，也培训超过1200家的企业，协助企业的决策人以及团队掌握数码营销的实践技能，为他们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
大家好，我是 Sharon， 我是一名从媒体记者跨界转战数码营销领域的文字工作者。关注营销趋势是我的工作，观察各行各业的营销动态是我的兴趣。我和 Engine 老师一起主持数码营销聊天室这档播客节目。
数码营销聊天室将于每周与大家见面，我们也会邀请来自各行各业的品牌决策人上节目，与大家聊一聊数码营销的大小事，一起剖析数码营销，拆解消费者行为，分享数码营销的体验，一起全方位提升对数码营销的认知。精美的照片、图片还有短视频，这些视觉类的内容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精彩，修图以及剪辑短视频的软件也越来越容易使用，手机的功能越来越大，即使制作的方法好像很简单，但是为什么不是每一个使用视觉营销内容的品牌都能够借东风为品牌带来流量呢？没错，今天我们要聊的课题就是如何策划优质的视觉营销，让他来跟我们一起欢迎他 AE Creative Media 的创办人 Alex Tan。
Hello 大家好，我是 Alex Tan， 那我本身从事摄影这个行业已经有12年了，那我们现在专注在教这个很多的商人如何利用视觉营销来吸引更多的这个客户。
欢迎 Alex 来到我们的节目。说到今天的课题，我们首先就可能必须得说一说社交媒体。为什么这么说呢？基本上现代人的生活几乎已经是离不开社交媒体，感觉上以视觉为主的营销内容好像越来越重要，而且读者感觉上会比起纯文字会觉得视觉为主的那个营销内容会更加的吸引人。 Alex 可以给我们分享说到底视觉营销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说如何企业可以利用通过视觉营销来就是拉到就是更多的这个观众群呢？一般上我们要以内容为主，然后用照片或者是视频的方式去呈现出来，让观众喜欢你的品牌 instead of 喜欢你的产品。那久而久之呢，通过这些视觉内容呢，会集聚到一些喜欢你的品牌的人在你的 page， 然后慢慢的才就是能达到更加多的这个成交。那正所谓呢 traffic equals to income， 对，我们现在要利用这个短视频的这个趋势，或者是这些吸引的这些照片来凝聚我们对的受众群。
严俊老师，视觉在内容营销上面到底能够如何帮到品牌达到推广的效果？
视觉营销或者我们把它称为 visual marketing 哈，如果根据营销学来诠释的话，那么视觉营销呢，其实不只是照片或者是视频哈，只要是能够让视觉产生反应的内容，都可以算是视觉营销的一种哈。那么在这里可能给大家一些例子作为参考哈，比如说在照片中呈现完美的天气、宽敞舒服的房子、翠绿的公园、宁静的湖面、让人向往的生活、令人垂涎三尺的美食、完美乖巧聪明的孩子、高转投率的高大上轿车、漂亮又大方更适合送礼的包装等等等啊，这一些呢都属于视觉营销的一部分。我刚才给的这些例子呢，其实大部分都可以用照片或者是视频的方式来呈现哈，那么才能完成一个以视觉为主来呈现的内容的方式。或许 Alex 在这个时候可以从另外一段你比较专业的角度来给我们比较深入的解释一下。
那我们在做营销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目的，那在内容营销也是一样的，我们这个 campaign 我们是要达到 for awareness， 就是要让就是一些 cold audience 第一时间认识到我们这个品牌的存在，然后我们也是可以用就是短视频的方式，然后通过文案去介绍也是 OK 的。
是的，人类其实呢都是视觉动物哈。那么根据统计呢，人类在五官中呢最依赖的就是视觉哈。超过 80% 的信息呢是靠眼睛来获得的啊。我们人体的活动 75-90% 呢是靠眼睛来主导的。所以呢，视觉营销就成了现今社会最为倚重的营销手法之一。所以啊，才会有这么一个颜值经济的说法哈。因为消费者是可以被视觉所引导的。本来以为只有刷脸书，诶，却因为某个模特而穿的衣服点击进去，结果呢造成了我们在线上下单。所以说啊，购物的决定也是有可能被视觉所影响的。在我们之前经常提到的 5A 消费路径，其实也和视觉营销有着非常密切的这个关系。如果我们在推出新的产品或者在拓展一个新市场的时候，当我们的受众还不认识我们，对我们的理解还不够深的时候啊，如果我们可以利用一组非常专业又精致的照片，或者是用一个影视的方式来呈现我们的产品，那么这一种视觉营销呢，就有助于大大的帮助品牌达到了这一个引起注意的这个目的。比方说一种产品的三种吃法、三个步骤煮好这个菜肴等等的这一个内容来通过视觉的方式呈现，那么呢就能够更加吸引受众的这个兴趣。又或者说利用影视的灯光啊，一些道具加上演员的这个参与和表演呢，本来平平无奇的这个房子，哎，突然间变得如此的温馨哈。因为始终我们买房子的哈，不是要买这个房子而已哈，我们更要的是这个家庭的气氛。那么呢，就可以让这个用户呢看了很渴望想拥有这间房子的欲望哈，也可以让他哎想要多进一步的去询问有关更多这间房子的一些资讯。那么当品牌如果成功的把受众的视线给抓住了，那么接下来就是想要说服受众哈，如何去购买还会难吗？其实一点都不难哈。那么呢他们呢能够成交的几率就大大的提高。做视觉营销除了要拥有对的器材，也要需要拥有对的思维哈。知道想要沟通的理由是什么，想要跟谁沟通，才能决定在接下来你的内容呢需要在哪一个渠道播放。用什么形式的内容，是照片吗？是短视频吗？还是在什么时候呢跟他们说什么话，这样呢才能够把这个视觉营销的内容呢发挥得淋漓尽致。
这两年以来短视频席卷全球，我刚刚在开播节目开播之前我做了一个快搜，我在这里跟Angie 老师还有 Alex 分享一些数据。 TikTok 于2022年1月份开始，全球每一个月的活跃用户为1亿，大家都没有听错。 TikTok 也是2020年和2021年全球年度最多人下载的 App。 无论是 TikTok 还是其他平台的短视频，会不会是企业一个可以考虑的视觉营销的方式？ Angie 老师你怎么看？
的确，短视频在这个短短的两年呢，已经成为了互联网重要的内容传播的方式之一。我们经常看到的短视频，其实但还如 Sharon 你说的 TikTok，它还包括在 Instagram StoriesFacebook 的 Reels、YouTube 的 Shorts 等等，不同社群平台的这个渠道出现。那么即使是短视频是时下内容趋势的风口，但是企业呢就可以好好的利用短视频的一些特性来帮助自己的品牌在线上做推广，达到这个营销的效果。那么在这里或许可以跟大家这么说一说，短视频这种视觉内容和其他的内容的模式到底有什么不一样。那么比起图文这个视频呢，短视频的这个内容更具这个立体感，结合了声音、动作、表情于一体，可以让用户呢更加真实的感受到品牌传递的情绪，更容易看得到这一个产品的信息的呈现，也是一种具备表达能力的这个内容业态。那么第二呢，相对于文字图像，视频呢对于受众的冲击力是更加的大的，能够形成更深刻的这个记忆力。短视频呢更加便于观看和理解，让观看放松也可以更加轻松，人们呢更加乐意的去看。那么像抖音啊、快手啊等这样的短视频软件的火爆，更是重新定义了短视频的长度，同时呢也充分利用了我们生活非常忙碌的碎片的时间，使到短视频呢有机会在我们生活当中卡位，令到它的这个地位越来越火爆。那短视频呢由于新鲜度也是比较高， 现在的智能手机啊，很多的软件本身呢，都能够个别完善的来处理一个比较优质的短视频。那么人们对于它的这个喜好哈，它的各种表达的不同的方式都可以通过好像点赞啊、评论啊、转发哈，甚至是我们所谓的翻拍哈，把这个短视频的整个内容呢，发挥得淋漓尽致哈。那么这大大加强了受众和品牌之间的这个互动性啊。使到人们呢更加容易去接受，更加喜欢哈、看见一些新的 ideas， 新的创作。也因为如此呢，大量的企业品牌在宣传选择视频作为重点传播的形式啊，那么呢，视频呢就能够直接的向目标受众展示他们的企业，甚至是他们的产品的信息。
我想请问 Alex， 将摄影以及短视频制作外包团队以及企业内部自己制作的，在质和量上面会有什么不一样？
谢谢 Cheryl。 那其实关于刚才你所问的问题，外包或者是自己团队在做，那我觉得外包的话，最主要企业必须要知道他们现在他们最主要的 objective to 做这一个，比如说视觉营销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那因为在每一个的这个 objective 里面，我们所要拍摄的东西都不一样，就是那个 storyboard 或者是它的流程都不一样。所以说我觉得企业必须要知道说他们在什么阶段必须要做怎样的一个视觉营销的这个拍摄，这个才是最重要。如果是那就是自己企业的团队自己做的话呢，现在我们只需要一部手机就可以轻易做出很吸引眼球的那个内容， OK。 所以说我们只需要有一部手机，那如果我们现在拍视频的话，如果收音来讲的话，我们也是可以很简单的在网上上面买到一些比较affordable 的这些麦克风，然后因为视频嘛，就除了就是视觉上面要达到最好的一个效果之外，那收音那边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然后呢其他来讲呢，就是可以再加一些灯光啊、小灯光啊，那我觉得这些都会帮助到把这个影片的质感做到最好的。如果在自己拍摄的话，当我们要做内容的时候，那个内容必须要有精彩度。那很多企业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当他们在做内容的时候，他们都会抱着他们的产品，就是产品不离手。比如说我们要我们只有一个产品，然后我们每天在制作制作内容的时候是关系到这个产品的话，可能这系列的内容就会不太受欢迎，因为观众在看的时候他没有这个就是喜悦感在里面，他没有这个享受的这个过程，那他们一直会觉得说你在卖他们东西。那我常讲说，如果我们要把内容做好，首先我们要先把产品放下。
刚才听 Alex 老师如此说哈，我刚刚好想起一位企业的朋友曾经这么说过哈，专业摄影师的费用可不低哈。我们内部呢，他平时有个员工也很喜欢玩这个所谓的 TikTok 哈，那么可以叫他来帮忙啊，把产品的这个短视频给拍好就行了啊。那么我相信刚才那位喜欢玩 TikTok 的员工在拍摄自己的短视频或许会不错啊，但是呢，来到拍摄这个产品的短视频啊，他或许呢就未必有足够的这个技术或者是能力呢，把这个宣导甚至是这一个营销的视频给做好啊。那么呢，我们除了要把这个视频拍好啊，我们必须要懂哪一些技巧呢？啊，这里和大家分享五个技巧哈。首先呢，必须去策划，该使用怎么样的内容啊来切入哈，那么我们才可以把内容做到位。那么整个视频大概你的构图、你的构思应该是如何去策划的？第三，需不需要有一个我们所谓的 storyline 哈？需不需要有一些人物的穿插呢？第四，如何去突破这个产品的特点哈？那么在我们所谓的用户印象中当中呢，留下一个很好的我们所谓的 impression 啊。那么最后呢，就是有没有在剪辑啊，或者是在后制技术呢有任何的需求等等啊，这一些呢都是要把一个短视频制造好必须考量的一些因素啊。那么如果我们的员工或者是我们的团队没有这个能力，那么我们可以怎么去提升他们呢？其实市场上哈都有很多类似Alex 老师的这种培训的做法啊，去帮助就是我们内职的这些员工或者团队呢，通过培训呢来提高他们的能力哈。
上个环节我们聊到优质的短视频内容是能够协助企业推广产品或者服务，但是好的内容也涵盖一个相当重要的元素， 那就是你的内容是你的消费者要看的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呢，就取决于我们到底有多了解我们的消费者了。Angie老师，你可以不可以跟我们分享说说，到底我们的消费者都爱看哪一些短视频类的营销内容？
在还没有回答 Sharon 你之前的问题啊，或许也允许我先说一说哈，内容营销的精髓其实是什么哈？那么内容营销呢，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利用内容的形式、架构、渠道等哈，做到吸引我们目标受众的眼球，在引起他们的兴趣之后呢，能够做到他转换他们的思维，说服他们去行动或者购买哈。那么我们来看哈，我们的第一个要点呢，就是要先做到吸引受众的眼球哈。所以呢，这个受众是谁是非常的重要哈。比如说年轻的、女性的受众、年长者的受众，他们喜欢看的内容或许都不一样哈。那我们再来考虑第二个点哈。第二个点呢，就是渠道或者是一个我们所谓的短视频的播放平台哈。一般的年轻人呢，在现在的年代都比较喜欢 Insta Story 啊。而年纪可能比较年长的，他比较喜欢刷脸书的 stories 啊。但是呢，有没有相关说，我们看到这些 story 或者是 reels 或者是 YouTube 的 short 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呢？刷 story 的受众呢，通常就是抱着想看更多关于生活和朋友圈的一些点滴。刷 YouTube 的受众呢，很可能更偏向于学习一些娱乐性教稿的内容。那么喜欢 TikTok 的受众呢，可能他是为了更多的娱乐、娱性，甚至是好玩的内容而去不断的发掘。那么所以说拍摄短视频之前呢，或许我们可以先考虑，你想制作这个短视频，你是打算上传到哪一个渠道，或者是上传到哪一个平台去做播放。那么第三呢，我们才来一起学习，到底我们的短视频的内容应该怎么制作。短视频呢，其实就是为了结合视觉、听觉作为的一个媒介。那么在呈现内容上呢，将会有更加多的丰富的画面和精彩的画面出现。利用短视频来呈现的内容可以是五花八门的。但是呢，却逃不过以下的三个大方向。第一个大方向呢，就是知识性的内容，指的是观看了这个短视频过后呢，观众会得到或者是学到一些新的知识。从以前的不晓得，到现在的知道了。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娱乐性的内容。指的是让观众产生情绪上的不同的波动。比方说他看了可以哈哈大笑，或者说看了他会感动会流泪。甚至是产生愤怒的情绪。那么刚才说到的两点都是渠道。那么来到第三点呢，就有一点不得了了，也是我们会常常挂在嘴边的这一个KOL， 或者我们把它称为网红甚至是播主的这一个趋势。很多呢，其实都已经开始慢慢把这个主流哈，主攻向短视频作为这个 KOL 或者是网红的主要的内容格式之一。那么品牌呢，可以在这个宣导这个方面哈，可以考虑和一些所谓的意见领袖合作哈，因为很多的意见领袖都能够制作出相对好高质量的这个短视频的内容。那么不过企业呢，或者是品牌也在这方面呢，必须认真的考虑选用什么样的类型的网红呢，是比较贴切、比较靠近他们的品牌，甚至是比较靠近品牌的受众为你的目标导向。
或许这样子的方式可能会比较容易让我们的受众去信服。 OK， 我想请问一下 Angie 老师，花了钱拍摄一些很劣质的内容，即便是砸大钱投放广告，其实可能也是未必能够找到一个消费者，因为如果这些短视频的内容很烂的话，基本上也是无法虏获消费者的心，或者是去引起他们的注意。Angie老师，我这样子说对吗？
是的 Sheryl， 在决定做这个短视频内容的时候呢，我也可以在这里给这个听众一些提点。有关于短视频的几项重点。第一呢，短视频是目前最火热的这一个内容营销方式之一。它不同于微电影和直播，虽然说短视频制作并不需要像微电影，具有特定的一个表达方式或者是特别制作团队，但是呢，制作的流程，相对来说它是比较简化的，制作的门槛它也比较低，但是呢，它却能够达到参与性特别强的一个营销效果，远比直播呢更加的有传播价值。那么第二点我们来看看，虽然这一个制作短视频的制作周期比较短， 但是呢，在内容的要求以及文案的功力上哈，却不是这么简单，它也是具备一定的挑战和考验哈。所以呢，这非常考验我们所谓的这个创意哈，如何把这个创意内容植入在这个短视频当中。优质的短视频能够捕抓社会的热点和热潮哈，能够根据当下的一些时事话题哈，把宣传的这个时效性呢、新鲜度还有关注度呢，它是远远超过了传统广告的形式哈。如果我们懂得善于这一个时事哈，跟着整个 trend 的成长呢，懂得利用短视频的一些特点啊，就可以不知不觉中呢，在这个广告植入呢，给消费者我们常说的洗脑哈，让他们呢不只是观看，而且开始明白、接受并认同一个品牌的内容哈。因为我们说内容为王哈，想要留住消费者，还是要产出优质的内容成为我们的主轴啊。要让短视频达到成功的营销效率呢，首先呢就必须要先把内容给规划好、给做好哈，才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呢，让消费者对我们的产品或者服务是感兴趣的。
我们的节目一直都在反复的强调着洞察消费者的需求的重要性，无论是做什么样类型的内容都好，内容都必须言之有物，而且是根据消费者洞察出发，才不会沦为一个不断老王卖瓜的一个内容，然后也是无法取悦受众。严俊老师，你对上述的说法有什么感想吗？
确实如此哈。一个好的这一个视觉营销内容呢，能够被广泛的推播哦，做到不只是让消费者记住啊，他认得了你的品牌，甚至呢对产品呢感兴趣哈。其实中间呢也包含了很多的心思和努力哈。优质的内容无论是短视频或者是其他的方式呈现，都是必须经过重重的策略，选用比较熟知的这个营销工具，以及最重要的就是Cheryl 你刚才有提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消费者洞察，来规划出一个能够很轻易得到消费者认可的一个营销效果。那么很多企业呢，在过去他把目光只锁定在广告的设定上，以为只要砸钱投放越多的广告就能够 reach 到越多的目标受众。那么在现今的社会，当广告费只升不降的年代，如果我们还是抱着砸钱买广告的思维成为你唯一的这个营销通路的话，那么呢我们到最终呢，我们的品牌就会被这个广告商牵着鼻子走，在营销成本呢只会越来越高，利润呢就会越来的越单薄。那么如果说你花了很多的心思在如何调节广告后台的设定，但是你却忽略了这个受众的画像啊，搞不清楚谁才是我们真正的用户，那么我想了解我们怎么在这个广告的后台 setting 上去做调整呢？企业更加重要的是他必须知道，当消费者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了解到有关商品的信息后，如果这个产品真的能够满足消费者的需求，那么呢消费者自然而然在情绪上可以和这个品牌或者这个产品甚至是这个服务产生共鸣进而的刺激到他们有购买的欲望和行为。真正的洞察消费者，了解他们的需要，在做内容的时候呢，其实就能够跳脱我们过往一贯的作风只想把产品推销出去，反而呢是能够从一个更加 creative 的这一个角度切入把更多的灵感植入了这一个视觉营销确认了营销的内容的目的，搞清楚的流程才能够让技术呢帮我们的内容上路更快的帮助我们达到我们要达到的目的。不知道大家对这样的说法认同吗？
好，听到 Engine 老师讲到这里，我想要给一些意见。然后很多人在找我做咨询的时候经常会问我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没有灵感，那我应该从哪里下手？那其实我想说的，灵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那如果今天我们已经知道说我们拍摄是要关于我们的产品的短视频的话，我们可以先来问自己的几个问题。那第一个就是，你想要了解这个产品是一个怎样的产品吗？那第二，你是想要教导你的观众群如何使用这个产品吗？第三，你想要 highlight 你的产品的这个功能吗？那或者是第四，接下来就是你想要分享给大家如何想要拥有这个产品吗？那最后一个呢，就是 你想要做一些 tips 或者是 hacks 之类型的这种内容吗？那我会建议就是大家尽量不要拍摄的时候太 hard sell 的这种影片，可以用一些 soft marketing 的这个方式去达到我们想要呈现的这个内容。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们的受众群就觉得说我们不是一直在推广我们的产品，一直要成交他们，我们已经有这些问题了，过后我们或许是可以参考就是抖音啊或者是小红书啊的之类的这些内容呢，在里面找了灵感。所以希望呢这些 tips 呢是可以帮助到就是影响我们的这个观众跟转换他们的这个思维，鼓励他们去行动或者是去购买的一个方式。
那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我想请问 Angel 老师有什么想补充的吗？好让我们的听众在制作视觉类的营销内容上面能多加注意。
我倒想在这个结束之前呢，可能抛出一个这样的问题吧，让大家思考一下，或许在做这一个视觉营销内容的时候可能会常常卡着的一个点啊。那么我想问一下大家，在拍摄这个短视频过后呢，如果我们把它这个内容放在两个不同的渠道啊，我就举一个例子啊，放在 TikTok 跟这一个脸书上去播，到底哪一个会迎来比较好的传播率呢？啊，那么呢，其实这一道问题呢，是真正促使我们去思考跟搞懂这个渠道的运算法，不然呢，就可能是雾里看花，越看越花。那么短视频假设如果说是在这个脸书的渠道播放，我个人会鼓励大家可能花少许的这个广告费去试错，让你的内容呢能够在这个广告的加持之下推送给你想要的这个target audience。那么相反的，如果你的短视频是在其他这一些风口上的渠道，又如说 TikTok 啊、YouTube Shorts 啊、IG Reels 等等同时上播的话，那么呢你就可以借用了这个渠道的运算法助你一臂之力，拉拢因为对兴趣的内容，而做出回应的运算，加速传播。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比如说你打开了一个新的 TikTok 账号，你拍摄视频过后你就随时随地可以发布然后做圈粉。那么如果想获得真正的推荐，那就必须呢潜心的研究平台的规则，因为每一个平台一旦成为一个主流，它都有必须去遵守的一些规则。一旦了解了整个推荐的这个机制呢，其实就很轻易的，能够拍出符合推荐要求的这个短视频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营销视觉内容，就可以呢帮助我们把我们这个内容呢大大的提高曝光率，把我们的品牌、把我们的产品和我们的服务都顺理成章的给推广出去。
OK， 我们的节目也来到尾声，谢谢 Angel 老师的讲解，谢谢 Alex 老师的分享，更感谢各位的收听。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让所有想利用短视频做品牌推广的企业有所启发。如果你想重温今天的课题，欢迎浏览 B Radio 的网站或 Spotify。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数码营销的资讯，可以浏览怪兽学堂 themonsterschool.com 网站。我们下期再会。